好，今天是母亲节，那我们就特别来思想在圣经里面神所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敬虔的榜样，特别是敬虔的妇女。我们晓得在新约在旧约圣经里面都记载了一些真正敬畏神的妇女，这些真正敬畏神的妇女乃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来给我们提供一个榜样。我们必须知道圣经里面所提供的榜样乃是神所认定的，换句话说，是神自己已经判定这些人是真正敬畏神的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会做很多的评论，我们说这个人爱主，我们说那个人不爱主，我们论断这个人如何，我们论断那个人如何，但这都是我们人说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真正一个人是如何，只有神才可以来判定。为什么？因为神看人不像我们人看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看人是看外貌，只有耶和华是看人心。神要求的敬虔，或者说神要求的义，是从里到外，也就是说必须是从心里面的义，心里面的敬虔表现在生活和言语，我们也能够行义，或者说生活和言语也能够有敬虔的行为。神他是知道所有的事实，他不但知道所有的事实，也唯有神鉴察人心。因此圣经中我们看到所有的人物，圣经中的人物是神来做判决。如果大家记得列王历史书卷列王记，特别是列王记，每一个王圣经的作者都给他们下了一个判决。那换句话说，只有神知道全部的事实，也鉴察人心，也只有神有这个审判的特权，他可以来判定。因此圣经里面我们今天会看到马大跟玛利亚，耶稣对马大跟玛利亚都做了评估，耶稣的评估是真正的评估。可是今天我们人常用我们人的想法、人的看法去做评估，这个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希望今天从玛利亚的榜样来学习，耶稣对他做的评估是给我们提供了玛利亚她是一个真正敬虔的女子，所以她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第十章，在前后文来看这个关于马大跟玛利亚这个事件，我们晓得福音书，特别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之为是福类福音。福类福音书就是表示说，这个福类的意思就是对观的意思，他们可以放在一起来对观，也就是说这三卷福音书大部分的内容是一样的，90%的内容是一样的。当然马太跟路加还加入了关于耶稣的教训这一部分。那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有人说这是耶稣生平，为什么要写三次？写一次不是就可以了吗？其实这就是我们要明白，圣经的作者他们是传讲神要他们传讲的真理的信息。所以这三卷福音书的作者，他们虽然记载的内容大部分是一样，你会发现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这三卷福音书中是放在不一样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先后次序有所不同。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关于马大、玛利亚的记载，是只有路加福音独有的。那路加福音记载这件事情，甚至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也没有说明耶稣是去了哪一个，是进到哪一个村庄的里面。其实路加把这个事情放在这里，是跟上下文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在 第十章的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律法师，他来试探耶稣，他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摩西的律法已经启示了我们应当怎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是律法师，也就是说教导律法的老师，他当然知道摩西律法书上是有什么样的教导，所以他提供了标准的答案。他说，律法书上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标准答案是有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的小朋友，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都常常感叹，我们如果问孩子一些圣经的问题，他们都会给我们标准的答案。但是这位律法师虽然很正确的说明律法上所说的最重要的，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其次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但是所以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去行吧，你这样行就可以得永生。可是那个人，因为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他是要来试探耶稣。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基督徒甚至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读神的话，我们问一些问题，我们的动机是不是纯正的想要认识神遵行神的话。这个律法师他是来试探耶稣，所以当耶稣说你回答得很好，你去照着做，他要显明自己有理，他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因此我们看到接下来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而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关于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就是关于这个律法师的回答的第二部分。但是然后路加就把马大跟玛利亚的事情紧接着记载，这乃是关于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这一部分。所以路加他只有这卷书记载了这件事情，那么在他的上下文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关于用玛利亚作为一个榜样，来说明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场景，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行路的时候，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是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都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发生了很多在他的行路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这里耶稣他走路的时候，他就进了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里面有一家人，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马大。那事实上接下来39节说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所以在这个村庄里面这一家人有两个女子，姐姐叫马大，妹妹叫玛利亚。但是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第11章的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家人他们是住在伯大尼，所以这个村庄是伯大尼。路加甚至没有说名字，表示说这不是他要着重的。那事实上我们已经刚刚讲了，他用这个事件来说明应当怎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神。伯大尼这个村庄是位于橄榄山东面的山坡上，距离耶路撒冷非常近，大概只有两英里的路程。我们晓得圣殿山，也就是圣殿所在的这个锡安山，也可以称之为也是摩利亚山，这个圣殿山跟橄榄山是彼此相对的。橄榄山在圣殿的东边， 而伯大尼是在橄榄山的东面的山坡，所以是需要翻过橄榄山，然后就可以经过吉伦溪啊，橄榄山这个西面的山谷就是吉伦溪，然后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圣殿，所以是距离耶路撒冷很近。那么约翰福音十一章也告诉我们，除了马大跟玛利亚，他们还有一个兄弟拉撒路。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路加记载这个事情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发现说话的人发言的人是马大还有耶稣，玛利亚是一个沉默的角色，他没有说任何话，但是这位玛利亚他却成为一个榜样。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作者他就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把马大跟玛利亚形成一个对比。这里他说马大接待耶稣到他家做客，耶稣进入这个村庄以后，其实他跟这一家人是认识的，所以马大他接待耶稣到他家做客，所以他是女主人，以至于他忙碌的为耶稣来预备饭食。这是马大作者提供的一幅图画。耶稣进了这个村庄，马大就接待耶稣，邀请耶稣到他家做客。为了要接待耶稣，他很忙，忙碌的在预备饭食，为耶稣来预备饭食。但是玛利亚却是另外一幅图画，她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话。我们和本翻成听他的道，其实这里直接翻译是他坐在主的脚前。你如果读英文圣经，不是耶稣，他坐在主的脚前，然后听他的话。这里坐这个动词在希腊原文的形式，这个动词本身的形式是显明玛利亚采取主动，耶稣进了他家，他采取主动，主动的就坐在耶稣的脚前。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姿态其实是表达了他很热切的想要学习。他的姐姐想我要准备 一餐美食来接待耶稣，玛利亚看见耶稣进来，他就主动去坐在耶稣的脚前，他准备好了，他要听耶稣的教导。所以这个动作这个姿态就表达了他很热切的要学习。但是我们要了解，在当时坐在一位老师的脚前，这是典型的学生接受老师的教导的一个描述。所以你如果记得登山宝训，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到他跟前来，他就坐下开口教训他们。所以一个学生坐在老师的脚前，这是描述这个学生来接受老师的教导。而耶稣愿意让一位女子从他学习，这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我们读经不可以用我们21世纪的头脑，我们要回到当时的文化和处境。所以耶稣愿意让一个女子来跟从他学习，成为他的学生，或者说做他的门徒，在当时是极其不寻常的事。犹太人的拉比是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他打破传统的模式，他愿意教导妇女。当然我们知道在古代的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那么妇女就是要在家做家务养育儿女， 所以妇女不被允许出去外面读书，这是古代的社会环境。那也因此我们会看到，譬如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保罗的教导说，我不许妇女教训讲道等等之类。其实这个也是要在这个文化背景之下来了解。但是耶稣他的整个传道过程工程传道工作中，他打破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不但这里他愿意让玛利亚跟他学习，我们查经班才查了，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耶稣向他显现的是女子，不是男的，是向莫大拉的玛利亚，也是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不但向他显现，耶稣还差他做使者 messenger 去对耶稣的门徒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要去见他的父，但是他还没有去见他的父，也就是这些门徒的父。所以事实上新约的启示在耶稣基督里，所有这些社会种族阶级性别的这些区别都完全的拔除去了，在耶稣基督里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那当然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仍然是对于弟兄跟姊妹服侍的角色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我想还是需要把这个真理我们把它说明。好，那我们看见这里玛利亚她是听耶稣的话，她接受耶稣的教导。那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路加他在这里是说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他描述耶稣用主这个字来描述耶稣，所以主这个字也是要显明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表明他对耶稣的一个降服跟顺服，他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对耶稣的降服跟顺服来听主的话，来听主的教导。而且听这个字这个动词我们已经一再的说，在旧约跟新约这个听都是包含顺服的意义在里面，是听从的意思。同时在这里路加使用的这个动词的时态，玛利亚坐在那里听耶稣的话，这个动词的时态是一个未完成式，强调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继续不断的在听耶稣的教导。好，这就是作者首先把马大跟玛利亚形成了一个对比。接下来他就记载马大就开始抱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服侍的事情很多，心里忙乱，所以呢他就向耶稣提出抱怨。这里服侍的事情很多，心里忙乱，如果你用英文圣经读的时候说马大他是被服侍的事情分心 distracted， 他是被服侍的事情分心，这是描述马大他被某些东西吸引而被带走了。他被什么东西吸引被带走了呢？就是被这个服侍，他要为耶稣预备很丰富的一餐饭，所以他被很多事情被许多服侍的事情分心。这样的描述是表明马大也希望听耶稣的教导。注意他这个描述，他被很多服侍的事情分心，所以就是描述说其实马大他也想听耶稣的教导，但是他却被提供款待的压力拦阻他这样做，被提供款待的这个压力就拦阻他这样做。不但如此，马大为耶稣预备饭食的时候忙得不得了，太过于忙碌，所以 他不但是被这些事情使他分心，而且这许多服事的事情让他负担过重。这个字 distracted 也是指说当他太忙的时候，这许多服事的事情也让他负担过重。所以这里作者是要写明一件事情，玛利亚啊，对不起，马大的活动，他这样为了提供这个款待成为他很大的压力，并且这很多服事的事情让他负担过重，他这样的行动，这样的活动就影响了他，不但影响了他，并且歪曲了他的观点，不但影响他，也歪曲了他的观点。所以按照他的看法，只有他一个人在预备饭食，玛利亚却坐在耶稣的脚前什么也不做，所以他转向耶稣，请耶稣帮助他。所以他这个活动其实不但影响了他，也歪曲了他的观点。其实今天我们都是犯这种的错，我们当然哈，我用我自己的例子，不过我没有哈，我们家什么事情都我做。昨天还在跟秀环讲话，因为说秀环昨天，对不起，昨天早上牧师在公康委有他们的毕业典礼啊，因为他教牧博士班有个学生昨天毕业，但是他傍晚就飞去这个旧金山，因为他需要教一个神学的课程。秀环说啊，牧师好辛苦。我就跟秀环开玩笑，我说真正辛苦的人是谁？是师母，不是牧师。可是每次大家都说牧师很辛苦，因为你们都不知道，在家我一脚踢，煮饭我煮，洗碗我洗，打扫我打扫，东西坏了我修。然后呢，牧师回来两三个礼拜，一摞的脏衣服我洗，洗完了他要出门，我要给他收拾行李，把他的行李收拾好给他。我还要每个礼拜带门徒查经，我参加查经班的预查，我带我们的 U School， 牧师不在我还要讲道，然后还有很多弟兄姊妹的需要。事实上星期四的小组有一些别的教会的人，他们也有很多的需要，也经常给我打电话。前天礼拜五一个姊妹半夜一点多了，她还写了一封电邮给我，因为她面对很大的困难。我只是开玩笑，因为在我们家我是做得很开心的。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东西，这些活动不但是影响我们，也歪曲我们的观点。所以在马大看，只有他一个人在忙，一个人在预备饭食，玛利亚他坐在耶稣的脚前什么事情也不做，所以他来转向耶稣要求帮助，他对耶稣提出抱怨和要求。所以我们先看他称耶稣为主啊，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马大他称耶稣为主，但是从接下来他提出的抱怨跟要求，我们看见他所关心的乃是要耶稣以他的计划来提供帮助，而不是去从耶稣学习耶稣的计划。他是要耶稣，他接下来的抱怨和要求，他乃是要耶稣以他的计划来提供帮助，他却不是要像玛利亚一样从耶稣去学习耶稣的计划。虽然他称耶稣主啊，但是他对耶稣所说的话是以我为中心的一个谈话，英文就是叫 me talk。 他接下来讲的话乃是以他为中心，所以他用一个修辞问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圣经作者用这个修辞问句，所谓的修辞问句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不是要寻找答案， 乃是用问问题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信息。所以马大他用一个修辞问句来向耶稣发问，他说，你难道不在意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做所有的服侍吗？啊，这个我们直接翻译哈，你难道不在意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做所有的服侍吗？他这个修辞问句的形式，他是期待一个正面的答复，他期待耶稣会说，是的，我在意。这里这个修辞问句显明马大他关心的事情是他妹妹留下他一个人在服侍。你难道不关心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来做这许多的服侍吗？所以他期待耶稣会说，是的，我很在意。因此他就对耶稣提出一个要求，他说，请你吩咐他来帮助我。马大有信心，如果是由耶稣来对玛利亚说话，耶稣叫玛利亚来帮他的话，一定可以说服他这个忽略职务的妹妹可以起来帮他一起来预备饭食。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来回答马大，耶稣的回答是针对马大跟玛利亚做了一个评估。首先他对马大所做的评估，他称呼马大说，马大马大，这个双重的称呼显明耶稣是给予一个温柔的责备，耶稣还是以温柔来责备他，所以他说，马大马大，他说，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愁烦烦扰。这个思虑其实翻成焦虑 anxiety anxious 更恰当。所以他评估马大，他说，马大为很多的事情焦虑以及烦扰，耶稣要纠正马大错误的观点，所以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温柔的斥责，他要纠正马大错误的观念。他说，你为很多的事情焦虑 anxious。 这个焦虑这个字通常是表达由于一个不信，是出于不信的心导致一个世俗的态度，是出于不信所以就产生一个跟世人一样的一种态度和观点。这样的不信导致一个世俗的态度，就可以使一个人的注意力从适当的关心神的事转离，或者说转离了适当应当有的关心神的事。我们举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大家都很熟悉的，耶稣在登山宝训吩咐他的门徒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而忧虑。其实如果你去读 NIV、对不起 NASB、NIV 把它翻成 worry 忧虑，可是你去读 NASB 这个英文版本是比较直接翻译的，所有的忧虑这个字它都是翻成焦虑 anxious。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首先强调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那耶稣举一个例子，一个人不可以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然后耶稣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焦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焦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焦虑，不仅是忧虑甚至产生焦虑，为吃喝穿我们所有这些物质的生活的需要，我们心中焦虑，不仅为这些，像我们找工作，像我们 也许啊碰到一些困难，不管是什么，都使我们产生这个焦虑。焦虑是出于不信而导致的一个世俗的态度。因为什么叫世俗的态度？所以耶稣在叫吩咐门徒不要忧虑吃什么啊，不要焦虑吃什么穿什么。31节，耶稣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所以不要焦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所以为什么这种不信就导致我们产生一个世俗的态度？这个世俗的态度会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离我们应当适当的关心神的事。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不要焦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神的话句句都是坚定的。如果神这样子说，你可以试试看。我们当中有人都在找工作，我晓得按我们人，我们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会焦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强调神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让神来做主，降服于神。神的义在马太福音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最看重让神来做主，并且我们渴慕去遵行神的旨意，神应许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试试看，神的话是很可靠的。那所以这里耶稣斥责，温柔的斥责马大，他为很多的事情焦虑。但是他不仅是为很多的事情焦虑，耶稣还说他是为很多的事情烦扰。烦扰这个字再一次指出马大他是被预备饭食所分心。马大他被很多次要的事情所分心，虽然为耶稣预备饭食这是好的，但是他却被次要的事情所分心。而且他说为许多的事情，他关心很多的事，他关心要为耶稣预备好的饭食，他也关心他的妹妹只坐在耶稣脚前什么事也不做，所以来向耶稣发出抱怨。他为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让他分心。当他以这些事情为焦点的时候，他就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和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如果你们家有客人到你家做客，你就在厨房里面忙客人，让客人一个人坐在客厅里，谁最重要？客人来的时候是不是客人最重要？所以我自己现在也是学乖了，有客人来我就坐在那里跟牧师一起，我们就来跟我们的客人花时间来谈话。吃饭的时候怎么办？请他出去吃，到外面吃，带他去餐厅吃。所以前两个月前也是有加州的神学院的院长还有教务主任来我们家，我们就一起跟他们谈话，然后中午我们就带他们到餐厅去吃饭。所以呢，他这很多的事情他让他分心，而且当他以这些事情为焦点，他忘记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和最重要的一个人。这耶稣还不是一般的客人呢，这耶稣是谁？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国度的君王。所以这是耶稣对马大他做的评估。然后耶稣也对玛利亚做出评估，他说事实上只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和合本把它翻成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可能我们从正面来翻译更好，只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 换句话说，耶稣表明跟随他做门徒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以最重要的事情为焦点。跟随耶稣做门徒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什么呢？是以最重要的事情作为焦点。在我们生活的事物无数的可能性当中，我们每天生活的事物有各种无数的可能性，在我们每天生活事物无数的可能性的当中，最重要的是注目于耶稣和耶稣的话。在我们生活事物无数的可能性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最重要的是注目于耶稣跟耶稣的话。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有一个需要，那就是要关心最重要的事，要让最重要的事情作为焦点。这个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注目于耶稣跟耶稣的话。马大忙碌地服侍耶稣，虽然这是必要的，但是为了服侍，他却牺牲了坐在耶稣脚前从耶稣学习。是他要来接待耶稣，忙碌的服侍，这是对的，虽然这是必须的，是他接待耶稣到他的家，他要为耶稣预备美食，这也是必须的，但是他为了服侍，他却牺牲了坐在耶稣的脚前从耶稣学习，而在属灵上被喂养，忽略了坐在耶稣脚前从耶稣学习而在属灵上被喂养。玛利亚他却选择热切的要从耶稣学习，所以他主动的坐在耶稣脚前，热切的要从耶稣学习，要听耶稣的话，继续不断的听耶稣的教导。耶稣是谁？耶稣是那位带来神的国度的弥赛亚，所以他是坐在主的脚前要听主的话，这是路加是这样来描述。因此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最好的部分，最上好的 portion， 原文是 portion， 原文不是福分，最上好的部分。我们你要去买肉，牛排最贵的是什么部分？我不知道，我讲不出来。你知道那是最上好的部分。Okay？ 所以耶稣说，如果以饭食来讲，玛利亚选了最上好的部分，意思就是说，以食物来说，玛利亚选了属灵的食物，okay？ 最上好的部分。所以，虽然服侍是好的，可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教导是最好的。喂养灵魂的食物是比喂养身体的食物更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少吃一餐没关系，我常跟牧师讲，他这次出去回来，我一看他个肚子呼变大了，我说你上磅秤，你给我称称看你重了多少。上去重了5磅，看5磅，可能连五不足6磅都有，所以我就跟他说，回来有时候可以少吃一餐没关系。所以昨天中饭我给他准备了中饭啊，因为昨天两个女儿他们请我去看芭蕾舞，那个 Cinderella 啊，这个 Boston 这个芭蕾舞，我给他准备了中饭，但是晚饭我跟他说，晚饭少吃一点了，我没有虐待他了，哎，我就给他带一些什么 snack， 那个 cereal bar， 哎，带一个橘子，我说晚上就吃少一点了啦，哎，所以服侍耶稣虽然是重要，可是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教导是更重要。喂养灵魂的食物是比喂养身体的食物更重要，因此生命记第八章，摩西曾经对要 准备过约旦河得迦南地为业的出埃及的第二代，他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把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花时间与耶稣在一起，比为耶稣预备一顿精心的饭食更重要。花时间跟耶稣在一起，比为耶稣预备一顿精心的饭食更重要。许多时候，热心参与许多的服事，能够拦阻我们去做更重要的事。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换句话说，我们可能热心服侍，将来在最后的审判台前，我们可能为自己辩护，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三次强调是奉耶稣的名做的，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没有否认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有果效的工作，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否认他们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换句话说，耶稣否认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跟随过耶稣。耶稣指出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跟随过耶稣，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个作恶不是他们行什么道德的邪恶，乃是因为耶稣说，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他们既然从未真正跟随耶稣，也就从未真正是去遵行神的旨意，因此就是邪恶的。只有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良善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换句话说，那我们怎么遵行神的旨意？今天神的旨意就是完全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人所能知道的。神的旨意远超过我们人所能知道的，但是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启示给我们，如今写在这本圣经的里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热心参与服事，能够拦阻我们去做更重要的事，那就是花时间去读神的话，并且听神说话。耶稣说，玛利亚她选择了那最好的部分，但是最末了耶稣说是不能从她夺去的。玛利亚选择这最上好的，是不能够从她夺走的。一方面耶稣的意思是不能因为帮助马大而使玛利亚选择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话被夺走，不能够因为帮助马大而使玛利亚选择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说话被夺走。马大应当缩减他的饭食预备，只是预备一顿很简单的饭，以至于他也可以有这一样必须有的事，那就是以至于他也可以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听耶稣说话。所以他应当效法玛利亚，修正他的优先次序。一方面这是指出 不能因为帮马大就把玛利亚选择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的教导夺走，但是就隐含了耶稣是对马大说，那你就应该预备简单的一餐饭就可以，这样你也可以有这个必须的事，你要调整你的优先次序，你要效法玛利亚。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这个话是指玛利亚他选择的这个最上好的部分，也就是耶稣的教导，这一个神国的福分是不能够被任何人从玛利亚夺走的。玛利亚做了一个选择，她选择了最上好的，就是听耶稣的教导，这个福分，这个神国度的福分，耶稣说是不能够被任何人从玛利亚夺走，马大也不能够从玛利亚夺走。所以换句话说，这是被耶稣所保证的，这是被耶稣所保证的。玛利亚这个选择，选择最上好的，就是听耶稣的教导，他选择的这个神国的福分是不能被任何人从玛利亚夺走，这是耶稣所保证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不会答应马大的要求，叫玛利亚去帮马大，相反的，马大要效法玛利亚的榜样来调整他的优先次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作者把马大跟玛利亚形成一个对比。马大他为了接待耶稣，他忙碌地为耶稣预备饭食，可是玛利亚他采取主动，使他自己坐在耶稣的脚前，热心地要学习，要听耶稣的教导。因此耶稣对马大跟玛利亚做出评估，耶稣对马大的评估，耶稣说马大他为许多的事情焦虑和烦扰。换句话说，马大他这种不是以耶稣为中心，这种预备虽然是为耶稣来预备饭食，反而导致他一个世俗的态度，使他的注意力转离了适当的来关心接待耶稣，也就是适当的来听耶稣的教导，关心关于神国度的事情。不但如此，马大太容易被次要的事情分心，这些事情就使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和最重要的一个人。而耶稣对玛利亚的评估，耶稣首先说明，事实上只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听神的话。玛利亚她选择了最上好的福分，她只关心这一件事，也就是必须的这一件事。所以虽然马大服侍耶稣这是好的，可是玛利亚她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的教导，这是最好的。喂养灵魂的食物是比喂养身体的食物更重要。不但如此，耶稣说玛利亚选择这个最上好的福分，也就是选择听耶稣的教导，这个神国的福分是不能够被任何人来从玛利亚夺走。耶稣保证了玛利亚选择这个最上好的福分，那么这个福分是他的，不能够被任何人从玛利亚夺走。因此路加记载这个小小的一个故事，他的记载本身把马大跟玛利亚形成对比，来指出跟随耶稣做门徒一个最主要的要点，跟随耶稣做门徒一个最主要的要点，那就是耶稣的门徒必须选择适当的安排一个人生活事物的优先次序。所有耶稣的门徒都必须选择，这是我们 做的一个选择，这是我们人的责任做的一个选择，我们都必须选择适当的安排生活事物的优先次序。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的话是做门徒最首要的优先次序，这是最首要的优先次序，并不排除其他我们也需要，譬如说我们也需要服侍神是应当的，但是最首要的优先次序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说话。生活的需要甚至参与服侍往往耗尽我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需要甚至我们参与服侍就耗尽我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正如马大，他殷勤地为耶稣预备一顿精心的饭食，而玛利亚却只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教导。马大关心很多的事，玛利亚只关心一件事，他把焦点固定在耶稣和耶稣的话，这是跟随耶稣做门徒必须要有的。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事物无数可能性的这个范围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注目于耶稣和耶稣的话。因此对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许多生活事物各样的需要当中，我们有没有真正把注目于耶稣听他说话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上？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生活忙这忙那，当我们忙碌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当我们忙碌的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听神说话。这个来到神面前听神说话，不是我们赶场参加各种的聚会，不是我们今天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上网听各样的讲道，这并不是真的到耶稣面前来听耶稣说话，不是真的到神面前来听神说话。真的到神面前听神说话是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专一的读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也听他说话，也就是说听神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把这些话向我们打开，来帮助我们去明白，而且来针对我们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也就是说当我们读的时候，这些话会照明我们，会叫我们觉得扎心，这个是不可少的，也是最重要的。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上次我已经讲了，我们也花很多的时间上网，有什么东西立刻上网，因为你要所有的资讯你都可以一 Google， 你全部都要都你都就有各种不同的可以提供这些资讯的这些网站。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在儿女的身上，甚至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在服侍上，这些都占据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夺去最重要的是夺走我们对神的爱和对神话语的渴慕，这是关键。这些东西把我们爱神的心夺走，并且夺走我们渴慕神话语的心。 没胃口，没胃口。别的东西我们都很有兴趣，但是就是来神面前安静，把心真的带到神面前，好像玛利亚那样，不是只是一个形式。可能有些人每天都有灵修的形式，每天都会读经，每天都会祷告，可是那都是形式。你没有真的跟神有一个个人的面对面遇见神，甚至不是启发。很多人灵修说，哎，今天很有启发，今天很有亮光，这都不是，是我们真正可以听见神说话，听见圣经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到神面前来，或者你用个灵修生活来说，不管我们用什么名词，我们每天都要把一个时间分别出来。这是选择，这是我们人的选择。玛利亚看到耶稣到他家来，他主动的坐在耶稣的脚前，热切的想要学习。所以个人灵修生活是不能够用听讲道、参加各种的聚会，甚至读神学院来取代。追根究底，我们到底爱什么？你爱什么？你爱神吗？你渴慕神吗？你爱神的话吗？你喜欢听神说话吗？你喜爱去遵守神的话吗？所以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总纲，描述一个人行为正直，但是行为正直的背后，真正的动机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喜爱神的话，他昼夜花时间去默想，目的是要去遵行神的话。神的话不是让我们来说说听听的，今天很多的查经小组就是说说听听，你说我说，你说我说，那都是人说，重要的是神说什么。那所以当然我们读神的话需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也就是说是需要正确的解经，但是就是有正确的解经，也不见得就是听神说话。我就用我自己最近灵修的一个例子，最近我是读约伯记，每一年读约伯记的时候，我知道约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约伯受苦是因为神允许撒旦去试验他对神的敬畏。所以我们都说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来看约伯是要来安慰他，但是结果变成定约伯的罪，因为他们用传统的智慧的概念，认为一个人敬畏神，神就会赐福给他，一个人如果生病遭灾祸，那就是他犯罪。所以约伯一天之内全部的家产统统没有，十个儿女都死了。所以这是他的朋友，所以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他的朋友一再的强调约伯一定是得罪神，所以这样的事情临到他。约伯一再替自己辩护，我没有，确实他是敬畏神的。神对撒旦说，你看世上再也没有人像约伯敬畏我，远离恶事。所以约伯一再强调他不是。但是在他们的谈话过程里面，我往年灵修的时候，我忽略了一个真正约伯记最重要的，他们都引经据典，都以圣经的知识来针对约伯的受苦做评论， 但是在用圣经的知识针对越国受苦做评论的时候，他们也都很正统的来描述神。越国的朋友对神的描述很多内容是很正统的，他们说神是公义的，神是刑罚罪恶的等等。约伯他来为自己辩护，也提到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他的朋友也提到神是创造万有的神，神是有大能的，这些正统的知识他们都有。但是这一次我灵修，我真的是很清楚看见他们都在妄论神，妄论神。即使他用好像是正统的知识在那里讲论关于神，然后把它应用在约伯的身上，但是他们都是在妄论神。所以神发言的时候，神直问约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被隐藏？你责备我来显你自己为义吗？因为约伯甚至在他跟他的朋友争论的时候，他甚至说他希望要站在神的面前，他要跟神来争论，甚至他指控神，神怎么样啊？来这样子来，好像说来啊，使他受这些苦等等之类，以至于约伯最后，当神质问他，神并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他受苦，神没有回答，约伯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但是神的质问当中，你知道吗？我创造，我立地的根基，我铺张穹苍，这些事情你知道吗？然后神举出很多的动物做例子，河马、鳄鱼等等。约伯说，他说我是谁？我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隐藏。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也就是说他承认他自己实在是不认识神。当然经历这个事情，他说我现在亲眼看见你，但是他懊悔，也就是他悔改，在炉灰中他深切的悔改。然后神就对约伯的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议论我所说的事。我自己今年灵修，我真是很深切看到，我们很容易犯这个妄论神的罪。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正统的圣经知识、神学真理，可是在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妄论神，我们妄论神的时候，我们也就妄论人。就像约伯的朋友，他们议论神不如约伯的议论，他们议论神的时候妄论神，他们也就妄论约伯。而约伯自己议论神，可是他也是妄论神，他就妄论他自己神允许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遭遇。我是很深切看到我自己这个罪，我也看到今天教会这样的罪。所以我实在是在神面前，我不住的呼求，求主不但是赦免，并且救我脱离这样的罪。特别我们有知识，有圣经的知识，其实你真的是要知道，你有的圣经知识是真正纯，是完全纯全的吗？很多时候我们是一知半解，一知半解就认为自己懂，然后呢，我们不但妄论神，我们也妄论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罪真的是今天实在是需要神来怜悯救我们。可是这就是我用我的灵修做一个例子，这就叫做听神说话。我觉得杂心，我真是觉得妄论神，这真的是一个，就是我今年读约伯记，我真的是我至少我自己个人觉得，当然有人说约伯记是关于信心啊，要约伯信赖这位创造的神，是，这也是。但是从最后结束的最后一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个整个事件妄论神，是约伯跟他的朋友他们所犯的一个严重的罪，在神面前。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爱神，我们对神的爱 表现在我们渴慕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渴慕读神的话。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三方面读神的话，一个是灵修生活，一个是我们的灵修也需要我们正确的来分解真理的道，也就是说我们也需要研经，研经，当然这个研经是必须是按着正义来解释神的话，神的话是有绝对的权威性，不是你说我说，是神的话说什么。但是另外我们也应该速读，速读的目的就是借着不断反复的读，可以把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在每天生活的处境当中，我们里面充满了神的话，然后呢，圣灵，真理的圣灵会提醒我们，会指教我们，在每天生活的处境当中有什么真理的话语，真理的原则是我们可以去跟随的。所以前两天跟家燕在谈到他表哥他们在中国有这种异端，那么特别是讲到这种灵恩派他们很多的教导，还有他们很多的医病赶鬼的这些所谓的这种圣灵的工作。家燕就问我，师母，这些是不是真的是圣灵工作？我就跟家燕说，我说这个是我们人类不能够完全去分辨的，也就是说我相信有一些我们很清楚可以分辨，所以我也举了一些例子给家燕，我就说有一些所谓的圣灵充满的现象，这很清楚绝对不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也是要谦卑，我们还是知道有一些是超过我们能够去分辨的。但是我说家燕，我在跟家燕讲的时候，圣灵就立刻提醒我，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其实我们真正要关心的还不是这些东西，真正要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神，知道神的旨意，并且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因为我的里面存了很多神的话。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好多好年，二三十年前，我很想把神的话整本66章圣经存在我的心里，那时候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把圣经都记在我的心里面。但是虽然我觉得不可能，我还是很渴慕，我就开始我的速读圣经，有时候一年读一遍，有时候一年读两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一年读三遍。我真正的心意就是我想要借着不断的重复把神的话存在我的心里面。神很有恩典，我们有这样的心，神会给我们能力。我真的觉得我越来越有信心，信心不是在我身上，是在这位神身上，他可以帮助我，他可以帮助我存记他的话。所以很多的经文我都可以背，那第几章第几节我都知道，但是我现在也是在竭力的，还在一个过程当中，每一章圣经我可以从第一章这卷书的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每一章在说什么，圣经的作者说这些话，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样重要的真理，我自己现在还在努力的，在希望这样来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然后也经历圣灵的大能，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让我把这些圣经的话存记在我心里。当我尽了我的责任，我就 可以经历圣灵更多的提醒和教导，就是耶稣应许门徒真理的圣灵来，要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也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他还有很多话想对门徒说，但是他们担当不了，意思就是说那时候救赎还没有完成，他们没办法明白，没有办法充分的明白。但是耶稣应许，但是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都是神的话，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接受，我们有行为，像玛利亚一样，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来听神说话，读神的话，听他说话。他是活神，他的话像一把两刃的剑，是活泼的，是活的，是有力的，能够把我们的骨髓与骨节、灵与魂都赤露敞开。换句话说，神的话可以直指人心，可以光照我们心中的黑暗，可以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来把真理向我们显明，也来纠正我们生活的错误，也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正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我们应当有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就真正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我们的神就可以因此得荣耀，将来我们也可以进入他的国。好，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请大家起立，我们唱118首。Thank you.